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米书第五章十九节，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何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，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。就是这个回答的稍微间接一点哈，就是很生气，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的事？我们的神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为什么这么不顾到他立约的子民？那理由就是你们离弃了耶和华。那这个我们说离弃耶和华，中文翻译他小字说原文作我，这个更贴切一点哈。你们离弃我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哈，就其实我给你们地方，你们居然敢拜别人，也就好像你把那个情妇带到自己的家里去一样，在自己太太的，就自己和太太家里，那你这么喜欢就把你赶出去嘛，就是这样讲也是，就是各得其所，你种什么收什么。二十节，当传扬在雅各家，报告在犹大，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，你们有眼不看，有耳不听，现在当听这话。这也是圣经里面你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的，我的百姓比驴比牛都还蠢，比动物都还蠢，比飞鸟都还蠢。那么驴啊牛啊还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东西，你们又有眼又有耳都不听，都看不到。那意思其实说，即使没有耶和华的话你们都应该知道，有耶和华的话你们也不听，现在也不能更多了，就继续讲耶和华的话。那这也是奇妙的一句话，耶和华问你们怎么不怕我啊？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哈，怕从一个观点来讲不是好东西，那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，如果是对上帝呢，出于纯正的敬虔，是会有一种惧怕。那个惧怕呢并不是患得患失的，那个惧怕是在上帝的丰富的爱里面的一种惧怕。简单讲，你跟你很爱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很怕失去他，如果你的配偶是很圣洁，你也很怕犯罪，让他不高兴。这种怕并不是不好哈，就是这种怕甚至让我们远离罪恶，让我们多做我们所惧怕对象所喜欢的事情。更何况我们这里的惧怕还加上了，就是说当我用惩罚威胁你们归正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怕哈，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。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站进吗？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，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。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，他们叛我而去，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按时赐雨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，永存不废。以色列人怕海，海是太有威力的一个东西了，所以在创世纪在诗篇里面在这里都常常讲到海的，甚至海怪就在里面，甚至抵挡上帝力量常常在里面。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是那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，很恐怖。但是再恐怖也是被上帝掌管的，是恐怖，上帝叫他不过他就不过。这上帝叫他用沙为界哈，这个当然写这个时候并不在跟我们讲那个潮汐啊，地球跟月亮的那个距离的远近啊，这些科学的事，这里就在讲到上帝不准他过他就不过啊，这个也是就是不管就是形容啦，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来看不是上帝天天在说哎这个地方水你不要过来，但是这样了解没有错，因为是上帝在管理每件事，包括潮汐的起伏，有的时候上帝也让他过来，那就是海啸了哈。他再愤怒啊，他说他过不来上帝的命令， 那约伯记也有这样讲哈，就这么大的海，这么可怕的海，我叫他不要过，他就不过，你们怎么就不听我呢？啊，就不敬畏我，而我对你们是非常好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好就是按时赐予，然后给他们很多美好的东西。那这个二十四节所讲的就跟我们昨天看到的十七节那个相对，神给你的庄稼被吃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你的春雨秋雨和庄稼你拿去献给假神了。第二十五节，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，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。这长期看来一定是这样的，就我们相信敬畏上帝，长期来讲有物质的福气，我们远离上帝，长期来讲神会给祸患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多长就是了。就有的时候在我们短期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，也许我们敬畏神而有不幸的事，有的时候在神定义要将恶人灭亡的时候，也许让他在做恶事的时候还很顺利哈，这都有可能。二十六节，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，他们埋伏窥探，好像捕鸟的人，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，笼内怎样满了雀鸟，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，所以他们德为大而且富足，他们肥胖光润，作恶过甚，不为人伸冤，就是不为孤儿伸冤，不使他亨通，也不为穷人变屈。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啊，就我们始终看到哈，这个罪在圣经里讲的，包括在这里讲的，就是这几项，基础总是离弃上帝，基础总是拜偶像。那离弃上帝拜偶像，不会只有在宗教上坏，一定会在道德上不好。道德上不好就是第二种了，通常就是性上面的错乱。那么也不会只限于性上错乱，第三个就是社会上的不公，因为你没有上帝，或早或晚就是那个贪婪啊诡诈在这里。他这里形容倒也很有意思啊，就捕鸟人，这我始终觉得这莫扎特的那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里的那个灵感啊，那个Papagino 那个捕鸟人，为什么一直在讲捕鸟人哈？我们今天台湾没有什么捕鸟人了哈，有的时候捉人家的鸽子倒有哈。笼内满了雀鸟，我们也没有想看过这个，我们看过是菜场里笼里面都是鸡，还有就是高速路上那个卡车里都是猪，最多就看到这样哈。那不过这两个可以连在一起，你看那个运猪啊运鸡的实在是很挤啊，那个所以他们也要开得很快，门里面都闷死了。这里的重点就在讲那个恶人抓的鸟抓了很多很多，那么我不知道还没一个意思啊，你把鸟都挤在一个笼子里面，一有机会我想那鸟马上就飞出去。那他现在说恶人的家里充满了挤满了诡诈，所以一有机会飞出来就是诡诈，就他形容的很生动啊。哇，这到处就是想的都诡诈。这我也是说，我也不能不佩服有些诈骗集团呐、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以前的可能是总统啊，怎么脑子就不想别的，就想这些哈。然后当然也很胖啦，然后呢，想到这些，我们也有点想到那个不义的官了。神给你权柄，你怎么光做这些错误的事？神给你权柄是替孤儿寡妇伸冤的，其实他们做的刚好就是常常叫人成为孤儿寡妇，甚至更穷。那是上帝要讨罪的啊！这也请注意一下哈，上帝要讨的罪，当然最基本我们可以说是拜偶像、对上帝不忠实、淫乱，然后贪婪。可是有一个我就是他自己讲的有一个罪，不太像是罪，我们也觉得是罪，上帝也觉得是罪，就是不为穷人变屈，不为孤儿伸冤，不使孤儿亨通。这个我们不太会想到是罪，这我们最多会想到说这是一种特别的善行。各位，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去替孤儿伸冤吧，就我们把我们分内做好就好了，其他事那是社会局的事了。我在这里耶利米讲的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上班天天就照顾穷人，或者说我们不照顾自己的家里一天到晚就去替穷人辩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 就整体来讲哈，一个信靠上帝的个人和团体啊，他的美善是会非常多的，他消极的部分是不拜偶像、不行淫乱等等，积极的是敬拜上帝，然后忠于家事、社会上忠心职守，而且对那些好像不是他的责任的一些穷人他也会关心。那我们也感谢主吧，我们也都在这些事上有学习哈。但是如果神蒙了神怜悯的国民不这样做呢，神会报复。三十节，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，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，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？啊，这是三位一体，先知、祭司、百姓，他没有讲君王。简单的说哈，宗教的事本来是祭司，宗教的事本来是祭司，而道德的事本来是祭司和国王一起要注意的事。就是以色列的领导，以色列是两权分立，只有两种权，百姓我看没有什么权，就宗教权、祭司还有行政权，就是君王和他底下的人。那他们的责任应该叫大家这些道德风气都很好啊，宗教是单单是祭司做的。后来祭司慢慢走样了，上帝就好像就兴起了先知哈，最早应该是像以利亚那样的人，比较有记录的。那等到这些行动的先知慢慢他们还有学生先知学校，慢慢以后还有就是语言的先知，那就是耶利米、以赛亚这些人了。那就是祭司不好，就另外再来一个咯。在很多大单位里面哈，官僚体系里面也有这种，或者阿贵比我知道，尊恩在也比我知道，就是行政的那个体系里面，有的时候官僚太久了，你没有办法命令下达的时候，用的办法是什么？就另外再设一个部门，因为这部门已经太腐朽了，你没办法，就另外再设一个部门来解决那问题。那个耶和耶大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整个祭司都收钱不修殿啊，另外再有个柜子哈，有个专柜。先知其实就好像是祭司腐败，就再来一个。后来先知也腐败，就再来一个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现在就整个成为一个铁三角。以赛亚书也讲，为什么先知到最后一天到晚说假预言呢？因为百姓也喜欢这个事儿。他还喜欢听这些，所以我们说啊，老百姓无辜啊，我也觉得未必如此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很有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样子，但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贪婪，就是上下交争力了啊，喜爱这些事，到最后怎么办呢？那这段话里面也在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都要负责任，不要好像奥巴马昨天是在哪一个美国一个什么学校讲嘛。这奥巴马讲这个事算是也是只有他是黑人总统可以讲这话，敢讲这话。他不要什么都怪罪别人。这是我父母害的啊，我是黑人啊，我很穷啊，我在那种坏区域长大，我没有办法。也不要都怪别人啊，我们还是要尽自己的责任。第六章第一节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提哥亚吹角，在伯哈基林立号旗，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。这也很生动啊，灾祸和大毁灭好像一个东西，好像一个野兽，它在你看来看去。北方的总是指巴比伦这些国家哈。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。女子小子就是指百姓了，这总是在形容锡安女子的可爱，以色列的可爱会被这些北方的狮子吞吃哈。牧人必引领他的羊群到他那里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，各在自己所站之地，使羊吃草。这句话很含糊哈，有的时候旧约一些字有没有调字我们不知道。牧人引他的羊群到他那里，那个他是谁？看起来我们中文翻译的地方呢， 可能就是诗篇23篇似的，但从上下文来看呢，好像是牧人，不管是最后是上帝，或者是上帝借的这些侵略者也好，窝囊的领袖也好，把以色列带到这些灾祸那里去。然后呢，很多的灾祸各占一块地方，那么占据了这些羊群哈。文字不大清楚，但是大概有这样的意思。第四节，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。哀哉，日影已渐斜，晚影拖长了。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要砍伐树木，筑垒，攻打耶路撒冷。这就是那该罚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，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，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。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我这些都是好动人的句子哈。耶和华在跟外邦人讲，准备攻击我的民。这都当然没有一个外邦人是真的听了上帝的话去做，只是上帝是这样使用。午间可以，晚上也可以。晚上通常更好攻击，所以说一句哀哉，攻击要砍树、撞城来打。这是一个该罚城，各位，耶路撒冷从旧约开始上帝这么喜悦啊，我们也唱过这些诗篇，看过这些诗篇，我们也唱过 Holy City 实在很动人。然后我们再想到新约，我们今天讲耶路撒冷就是教会，我不晓得，我希望我是这样哈，你应该很爱你的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当然我们不是狭窄的，每个神的家我们都爱，但是神给我们在这边我们很爱。那这也是耶利米还有很多先知的痛苦，这实在是上帝所爱的。但这上帝所爱的就是一直都有那个悖逆的心，后来连耶稣看到也哭了嘛。你很少看到一座城会哭的，哇这城好漂亮，什么北京啊，或者什么，或者哦台北很方便，看这个城是哭的，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的城，现在是尽是欺压。然后刚才讲好像一个聋子鸟一开就飞出恶来，这是一个地方井本来是好的意思，但它涌出来就是恶。这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，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有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你一碰他涌出来就是苦毒，涌出来就是忧愁，涌出来就是眼泪，涌出来就是委屈。就我们很希望哈，有人我觉得我们这里不少的人，涌出来就是喜乐啊，涌出来就是祝福啊，涌出来就是关心啊，爱啊。我觉得在我们办公室，我常常经历这样的事啊，强暴、毁灭、损伤。那最后耶和华说，你当受教，我都不知道希伯来文是怎么样一句话，你当受教，你要听啊，不要最后一教再教你不听，我就不想教你了，我不教你就学继续坏，你继续坏就涌出恶，涌出恶就人来攻击你了，就荒凉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